他的救赎，到底他什么是救赎？啊，我们就是今天晚上的课程，然后我把课程的课件啊也发给大家了，那这个课件大家可以把它保留起来，不要丢掉，因为它是有个系统的，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我们应该还有一到两课，啊，第六或者第七合在一起，咱们就是对主的认识，啊，对主的认识，这个就我们称之为教义，好吧？我们现在正式上课了哈。我们称之为教义的这个词啊，就是英文的 doctrine 啊，我把英文也写一下。D O C T R I N 就这个词。那中文就叫做教义。那在圣经里面，关于讲到诚的时候，诚实、诚实、诚意，那个诚，那一般都是指教义。啊，建一造城就是建一个教义，有了自己的教义。那么我们讲新耶路撒冷城要从天而降，那就不是真的讲一座那么大的城市啊，这个不是的。这种城从天上、从天空中降到地球上来，这个不实际啊。或者说，我们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太在意这个啊。即便你理解成有真的有那么一个城，也没关系。啊，你就这么理解也行，但是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借着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来表示一个新的教义，而且这个是耶路撒冷的，也就是教会的。我们说耶路撒冷呢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，啊，那不是爱这个耶路撒冷，那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个样子，我们没必要去爱它，你还不如爱咱们的啊，我们是黑龙江的，我们不是爱黑龙江啊，不是爱我们中国。不需要，啊，你不需要去爱以色列的首都，现在叫政治上以色列首都啊，也不用去爱巴勒斯坦的啊那一块地，没必要。我们要爱的是里面的，我们叫属灵的、灵性的耶路撒冷，啊，我们其实也是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啊，我们叫做属灵的，也就是讲教会。所以指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都是指教会，但是他只要是讲耶路撒冷城，是指教义而言的，那么新的耶路撒冷要来了，那就是一个新的教义要来了。那新的教义是不是意味着旧的教义变成新的教义？那如果有新的教义，为什么不把新的教义一早就告诉别人呢？非要等到现在才啊？我们讲现在的意思就是，非要等到启示录里面预言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降临呢？啊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没有的，因为主是永恒的，他一直以来他的原则都没变，告诉我们的方法啊，一直留下来都是如此，是我们人在变，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讲教会这个群对吧？啊，从开始啊有堕落，又从中拣选又起来，所以每一次的堕落，堕落完以后呢，就一定有一个新的起来，我们称为新的教会起来，所以诺亚为代表的这群人就是一个新的教会，然后他又下去了，又堕落了，然后后面又有亚伯拉罕为代表的啊这一群又起来，啊，我们知道后面的犹太人的教会，那犹太人教会又堕落，堕落怎么办？啊，又重新在你啊在你们中间选几个人，或者选小小撮人，然后又起来一个新的教会。但凡新的教会起来，一定是指新的教义又重新建立，不是说我有什么新鲜的东西，是指将倒塌的重新建立。你已经把我这个整为废墟了，你已经踩塌我的圣城，我的耶路撒冷已经被你们糟蹋了一塌糊涂，我要重建耶路撒冷，啊，其实我就是重建教会，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教会存在，所以我们在理解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救赎，对吗？救赎，其实啊，我们跟着这个直播课讲了这么多次的大洪水啊，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啊，我们讲这个过程呢，其实我们也能大概能猜得出来，什么是真正的救赎啊？救赎其实就好像每一次的这个群体走到了极端的时候啊，已经堕落了，不行了。然后呢， 重新要怎么样？要兴起一个新的教会。那兴起一个全新的教会，或者全新的这么一个群体，那要做什么动作呢？那就一定是要经历一个，我们叫做把，因为为什么会堕落，就是因为地狱的势力太强大了。啊，导致这个教会或者这一个群体被怎么样毁灭了？啊，毁灭了。那么你要去救这帮人怎么办？你只有战胜这些试探，把这些魔鬼、地狱的势力、恶势力怎么样？地狱势力打下去，啊，战胜试探，战胜地狱，战胜魔鬼，你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知道拯救。啊，我们讲的拯救，不管是之前的，还是讲我们的主这一次，就是我们讲道成肉身这一次，啊，这一次是我们最熟悉的，只是之前的我们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不表示他的救赎，啊，只有这一次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对吧？但是这一本书，我们读的这本书，它在之前有很多的预言，他讲的预言啊，是指预言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一次。啊，道成肉身之死这一次，啊，我们可以，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63章11到9节，这里有一段经文啊，大家也可以打开你们的微读啊，微读就是，好像看不清楚啊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。是谁呢？然后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好，我读到这里，大家就猜一下，这是讲的是谁？这一段先知书的预言是预言什么？啊，大家可以打到聊天区。他讲谁呀？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他说就是我，我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是讲谁啊？是预言什么？它是个预言。我们讲的所谓的先知，先知其实就是预言的书，预言，预言啊，讲神的话，预言将来的事啊。他是讲谁呀？预言谁呀？啊，你的装扮为何是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？我独自踹酒炸。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，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现在挑明了吧？啊，你看，污染了我一切衣裳，啊，这就是预言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预言他？你说预言耶稣是不是就是讲耶和华自己啊？啊？就是我啊，我要来啊，我要来，只是那个时候名字改了个名字啊，你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来拯救的耶和华啊，也就是我是那位来拯救的耶和华。我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在，说明是谁啊？是我独自完成救赎啊，我一个人。所谓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不就是讲这帮啊犹太人话，也就是讲教会了。对他的背叛，对真理的亵渎，啊！你看，因为我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以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。最后讲得明白吗？我以自己的膀臂来为我施行拯救。什么叫做我自己的膀臂？就是我要来，我是没办法以我的本体来的，啊，这就是我的爱子，或者是我右手边的，啊，就是我的力量。我以我的膀臂，也就是我穿戴了一个人的样式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这是在打仗，这是跟谁打仗？是跟地狱打仗，啊，是整个地狱打仗。这里讲的众民，就是讲跟地狱打仗。所以， 啊，这些话讲的就是很清楚啊。他说这样，他就做了，你看，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啊，他们的救主。我读这段经文啊，也是想告诉我们，主的拯救就如同打仗一样，他是独自征战啊，他是没办法用本体来啊。那就只能怎么样？去穿着一个人啊，就叫取了一个人，我们称之为道成肉身，然后来与地狱征战，征战完了以后把他打败啊，打败地狱，恢复秩序，啊，这就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啊，这个人间的这种战争一样的，把敌人打败了，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，把敌人赶出去了，我们又恢复了和平了。所以我们重建家园，让我们的家园又恢复到正常的秩序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要重新建立一个我拣选的这个教会，啊，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他能够传承这本圣经，啊，能够把圣经的话活出来，啊，最关键的是这帮人应该是只认识我，你讲只求告我一个，他是我的名，我的儿子，我的。儿女，哎，你单单的怎么样仰望我，求告我，啊，寻求我，敬拜我，啊，这就是之前讲的，啊，这帮人是求告耶和华的，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教会的堕落，从古至今，都是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，他离开耶和华，啊，教会的兴起，一个新的教会兴起。就是又要兴起一个群体，让他单单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啊，用我们现在我们这个，现在的话讲啊，就是单单求告这一个来世上拯救的耶和华，因为我们认识不了别的耶和华，啊，我们认识不了什么别的什么耶和华，我们除了耶稣以外，啊，所以你说耶和华是谁？那就是耶稣，那我们只能单单敬拜独一的。主耶稣基督，而且这是我们能够敬拜的，我们可以敬拜的，其他的都是虚晃的话。他说他敬拜另外一位耶和华，或者说敬拜耶稣里面的耶和华，那都是虚伪的话，虚空的话，啊，没有用的，啊，所以除了信子以外，没别的办法，所以就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信他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观点：什么叫救赎？救赎用我们通俗的话讲，就是我的名啊被俘虏了，我要来打仗，来击败对方，然后把我的名救出来，恢复秩序。好，我们讲的秩序就是所有的秩序，啊，所有的秩序全部恢复，不管是天上地上所有的秩序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啊，我们讲的天下大乱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讲，不是讲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啊，是讲灵性的世界，啊，肯定是乱套了。然后恢复秩序，就是从天到地都恢复了，好吗？啊，他能够救赎的方法啊，就是他取了人的样式，来地上征战，打败地狱啊，通过一系列的战争。这个战争，或者我们称之为征战，啊，就是他一次一次的试探，啊，试探就是打仗，啊，直白点说，试探就是打仗。地狱攻击，啊，打败地狱，这就是试探得胜。他通过无数次的试探的和得胜，啊，最终打败了全地狱。最后一场终极之战，就是十字架之战。啊，也就是他完完全全的彻底战胜了，因为他连肉身都已经变成神性化了，也就是连他的肉体都是神了，啊，都是神了。这是一个最大最大最后最终极的一场啊征战，赢了，所以因为赢了，所以他就完成了救赎的功啊，救赎的功。我们可以啊看看，再回头看看。以赛亚书啊，63章1到9，这段话就是讲的 我们的主跟地狱的征战，是全部地狱啊，全部的人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衣服，红色的衣服，也就是讲真理啊，被亵渎的就是真理啊。他们衣服为什么被亵渎？就是也就是被犹太人以暴力来对待，就对他施暴，用鞭子鞭抽打撕裂他，对吧？后边还把他分掉，然后呢，这个打仗就是将他踹下，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然后这场战争啊，或者这一系列的战争，是他一个人打的，没有任何人帮他，啊，没有任何人帮他，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自己，是靠自己独立奋战啊。他描述为众民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啊，所以来拯救的。我使他们的胜利临到地上，啊，他来拯救，来救赎，啊，这样，啊，书上说，这样他就成了他们的救主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。这就是讲他是救主。他为什么来？他为什么来降临？要来打这场仗？他说：“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”啊，因为我们讲，每教会已经堕落到一定的程度，也就是他在以前的旧约里面不断的预言，当那日，对吧？报仇的日子，就是指这个日子，报谁的仇？跟谁打？是跟地狱打。啊，是跟地狱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，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讲的类似的。啊，我们用多点经文来探讨啊，来证明他来拯救，他来救赎，不是来送死。啊，现在的传统的或者说啊主流的，他们认为来救赎就是来受死。啊，就好像很可怜一样的啊，我就是一个人，好可怜呐、啊，就被你逮到他，然后忍着你就把我。把我钉死了，让以死来救赎，啊，我以死来啊，就是我的死来代替你们的死，啊，我死了，然后你就饶了我们我的儿子们嘛，啊，你看我来了，你就我死了，我代替他们了，那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，啊，这个是很搞笑的说法，为什么呢？地狱魔鬼不可能这样，如果能把你死了啊，他希望你全死光光，全部都下地狱，他甚至连挑战主。啊，他也把主战胜。他不可能因为哦你来送死，所以我起怜悯心，我跟你签个合同，签个合约，对不对？只要你送死，你的人我就放了，啊，不可以的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读旧约这些话，以赛亚书，你怎么也读不清楚，你不知道他是在打仗，他是跟地狱在征战，而且征战的方法就是，是真，我就像我们讲的。真刀真枪在干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说你说句话啊，我来句话给你怼回去啊，我引用一个经文给你怼回去，哦，就我赢了，啊，不对不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魔鬼也会经文的，他不会背吗？啊，他不懂吗？一样会，啊，绝对不是这样，这是真正的面对面的征战，啊，我们叫打仗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能够跟地狱打仗，啊，不要以为我们能战胜哪怕一个魔鬼。啊，你说我能赶鬼是吧？我能怎么样啊？战胜试探，你只要有这个想法，你也只要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念头出来，啊，你就是输了，因为这个就是魔鬼的一个攻击的方法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无能，没有能力，彻彻底底的是依靠这位主，啊，完全依靠他，我们所有的征战。包括有可能你今天碰到的、明天碰到的、以前碰到的都是一样。啊，我们只要想变成一个，我们想变成好人，对吧？或者说你想变成一个合主心意的器皿，啊，你想重生，那你一定会碰到试探，啊，这是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段经文，也是以赛亚书啊，是59章16、17、20节，啊，他说。他见无人，竟无一人代求，甚为诧异。他的膀臂就施救他，他的公义扶持他， 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热心为外袍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。啊，我再读一下，必有一位救赎主，救赎主来到西安。啊，大家回答我，来到西安是指来到哪里？啊，这位救赎主又是指谁？是指谁来到西安？来到西安又是指来到哪里？是不是这句话很明显？是不是预言我们的主要亲自降临？来到西安是来哪里？只要讲西安，讲耶路撒冷，我们就不要想那个西安，也不要想那个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，啊，尽管你知道那个地方叫西安，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叫耶路撒冷，但是你不要把它理解成耶路撒冷。啊，如果只是来耶路撒冷，那就不来我们中国了，那不来我们汉族了啊，不来我们苗族了，是不是？不来我们少这些啊东方了，那就成问题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对，他就是指来教会。什么是教会？教会不是外在的啊，是来到我们里面。对，盼望也讲的对，王磊讲的都对。啊，我们讲的就是来这块地啊，这块地就是我们的心地。他是来要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理解，我们普世的概念讲拯救啊，是指某一次或者某个时间段的，对吧？但是对我们个人而言的拯救，你就不要有时间概念了。你可以理解成现在、当下都没问题，也就是他来到你的地上，啊，来到你的地上来拯救你。让我们再继续读啊，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很明显就是一个预言，预言我们的主耶稣要来到教会，也就是来到他们这群人，也就是来到我们怎么样里面。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有点敏感了哈，啊，反正大家先听着啊，先听着。我们讲主会再来，对吗？主是不是再来？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他说了，我要在云中来临，降临，驾云降临。这个预言的好多次了，所以他一定会再来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他再来又是来到哪里？还会像第一次那样以肉身来？还是那种方式吗？是真的在云上面啊，就像啊孙悟空驾云一样的哈，这样徐徐降下吗？还是别有所指？如果是心里的耶路撒冷，然后后面启示录里面又讲新耶路撒冷要降临啊，而且这个耶路撒冷城是怎么样子的，他也给你描述了，而且呢，主就住在当中。啊，那个城连灯都不用点，是不是？连日光月光都不用，主就是光。啊，然后他说新耶路撒冷要降临，那肯定我明白是个新的教会，是不是？变了，完全不同了，因为这启示录的预言就是指未来，也就是他写的时候，那是公元后没多久时间写将来，将来你们又会再一次像以前一样的，你就堕落，然后我又要再来。我又有一个要兴起一个新的教会，啊，这个教会又是单单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啊，也就是耶稣的名，单单求告耶稣，为耶稣做见证，啊，就这样的要来，所以这样的新耶路撒冷要降临，那呢，他说我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光，是吧？那他肯定也是降临，所以降在哪里很重要，对啊，如果你能理解成降在这里。那就会往我们主的话里面靠近的那么一点点。如果你理解成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一个4000里长、4000里高、4000里宽的，那降下来啊，那就有点小问题啊，有点小问题，就有可能就是我们那种等候，很可能就像犹太人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一样的。弥赛亚其实已经降临了，但是他说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啊，因为他等的弥赛亚，跟真正讲的弥赛亚是两回事儿。真正的弥赛亚来拯救，是拯救人的灵魂，是让人的心灵，或者我们讲的灵怎么样，我们的灵魂得救，让我们能够他被提升，啊， 能够去怎么样，到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境界啊，提到天上，对不对？提到天上的意思也不是到天空上哦，是指我们这块心地大变样，可以这么讲吧？啊，恢复秩序，成为像天堂的样子，是这个救赎，啊，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。但是犹太人不是这么理解的，啊，所以他们等得到吗？他们能不能等得到弥赛亚降临？等不到，啊，尽管这还是他们的盼望，但是事实上，他等不到他认为的弥赛亚降临。他们为什么等不到？就是因为他们读圣经只读文字表面，这是其一。如果只读文字表面，也不至于如此，因为只读文字表面，你得信文字表面，那你也会改变你的行为啊。对啊，因为文字里面也很赤裸的东西，就告诉你你要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对吧？你要做一个遵守这个两块石板诫命的人。但是事实上，这帮人不是这样的啊，因为他不是求告耶和华，他已经去拜偶像了，他已经物质化了、偶像化了，甚至怎么样，开始干一些巫术了，对吧？那已经乱七八糟了，所以他根本连诫命都不守了。所以说，他不仅仅是只守文字，而且全部外在化。他为什么只守文字呢？也是因为他完全的物质化、属世化、世俗化，所以导致他看文字只看文字，因为文字就是世俗的，文字就是物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能说这个打印的文字本身有什么特别，有什么很奇妙，不可能呢？啊，怜悯这个词，对吧？这个主人的主这个词，你放在这里，就仅凭文字来讲，很多地方都会用这个文字啊。啊，主公啊，主人呐、啊，对吧？他也有啊，怜悯这个词用的也多啊，慈悲啊，什么膀臂啊，锡安、耶路撒冷啊，很多里面都会写啊。啊，他的神圣肯定不只是在仅仅的表面所以弥赛亚不是这个弥赛亚，好吧？那什么人才能够明白呢？才能明白主的话？你如果一心还是在世界上，你的心里看世界就是世界第一啊，你还是物质化、世俗化、属世化。那么你看圣经一样的，一定是属世化、世俗化、文字化、表面化。啊，你是什么样的心，你就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你在等主再来的时候，你一样的就等，看着天上天空。啊，其实这种人也少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就连文字他也懒得守了。为什么？他如果真的相信，啊，这个白云降临啊，从云降临，他可能还真的是，啊，没事就去等，啊。当然，这种人我知道也有哈。比如到了什么2000年，那年世纪交界之战啊之际，他们真的到了一个某个地方是吧？一群人漓江背井的就在那等，啊，看着天空等，啊，有这种事情，啊，事实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，好吧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如果明白就好办，也就是说，这种降临，啊，它的降临，它为什么讲云啊？为什么讲云中降临？而且启示录那么多里面讲了那么多内容。这些通通都是约翰啊，他是在灵里面所看见，灵里面所领受到的。他看到七个灯台之间的那个人子，不是肉眼看到的啊，肉眼是看不到的啊。他看到了一个城缓缓降下，那也不是肉眼看到的啊，也都是在灵里面的眼睛看到的。好吧，这样的我们就啊，这个话题有点敏感，我提前这么说。那我们以后我们再慢慢来理解，好不好？慢慢来理解。啊，我们先把关于救赎的一些概念要搞清楚。啊，第一个主题就是救赎，就是就好像一位勇士，一位战士，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就这个意思，他来在地上打仗，然后呢，一步步战胜魔鬼是地狱，然后取得胜利，然后把所有的秩序恢复。包括天，包括地，也就是教会的秩序，天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秩序恢复以后呢，还有一个事情要做，就是重新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。啊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啊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耶利米书也讲了这个事，他说他们惊慌，他们的勇士被打败了，急忙逃跑，并不回头。那日是主。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，要向敌人报仇，刀剑必吞吃得饱。大家能告诉我， 这个故事讲什么？报什么仇？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，报什么仇？他跟谁打？他是要打地狱，整个地狱怎么办？这个叫敌人啊，这个叫敌人。啊，这些都是讲主他的征战以及他的得胜，他的得胜。我们再读，我们多读点这种经文，我们就更加的坚定我们的这个信仰，也就是教义城市要一点一点的建起来的，建起来的根基要深，建得稳了，你就知道什么是拯救，不是来送死。很多人说把主来送死，他当然他不会讲的那么明白了哈。他就是说啊，我钉了十字架，然后流了血了，死了，然后完成救赎啊。No，十字架是一场征战，通俗讲就是一场战争，大战争，终极之战是跟地狱魔鬼的征战。我们再看看诗篇啊，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。大能者肯定是讲主啊，你腰间佩刀。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必扑倒在你以下。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所以神高了你。弥赛亚的意思，或者基督的意思，就是受高者。如果我们直白的讲，就是受高者。他说，所以神高了你，就是这位受高者。也就是他自己所娶的这个人，我们称之为子，所以这个就是讲主的拯救是拯救。所以，主独自征战，没有人帮助，没有任何天使帮助，所以他经常被称为英雄，对吧？也被称为战士，荣耀的王大能者，大能的耶和华。还有战场上的大能者，雅各的大能者，在很多地方还有一个名字用在我们的主身上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的原文叫诗篇的第4545，大家看看45我只是节选了一部分大家可以完整的读45篇特别是第3到73到7。大家可以读一读，加深一下，好吧？加深一下印象，诗篇45一共有17节，我们不用全部读完，你可以从第3章开始前面读也没关系，你自己看，对吧？那你看，连贯起来。你什么时候看过主腰间佩刀啊？他没带刀啊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很明显讲的佩刀的意思不是真的这个意思，这都是灵里面打仗，讲到的佩刀，刀是指讲用真理为战作战，对吧？打败那些伪谬的东西、虚假的东西。什么他你的剑锋快，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射箭呢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讲的他打仗打仗，形容他打仗，还射中王敌之心。所以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，等等等等他是你的主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知道，主的拯救，就好像我们讲万军之耶和华，勇士、战士、大能者一样的道理很多地方我们称之为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个万军的原文大家也可以查一查，就碰到万军的时候，你就往点一下微读。看看原文是怎么说，那个词叫做 Sabas 萨巴斯，原文叫萨巴斯，是沙巴斯，也就是萨巴斯的耶和华。这个词就是跟军队服役一样的就是是跟军队有关系的，好吧？是打仗的，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他是来给你送死的。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软弱的形象，不可能，他就是荣耀的王，所以他的降临，战胜试探，战胜地狱，是荣耀之战，也是他得荣耀的个过程，得荣耀的过程。 所以经常说啊，就是讲我们的主降临要拯救人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？就说它是痛苦之日，是吧？愤怒、发怒、生气、报仇、毁灭、战争的日子。说那个日子是吹号的日子，是发声的日子，是喧闹的日子啊。所以这些讲的都是讲谁？都是讲他要来拯救啊，来拯救。所以他的拯救是一次非常大的事件，啊，非常大的事件，不只是十字架那么一次，他在地上的所有时间都是做这个事情，好吗？所以十字架，你不要把它等同于拯救，他的拯救就是就像打仗一样的，一场一场一场的打，一点一点的战胜，啊，然后呢，恢复所有的秩序，并且重新建立他的教会，啊，就好像他诞生了以后，把这12个人建起来，啊，建立这样的教会，让他传承下去。但是他预言到这样的教会将来会败落，跟以前一样的，所以将来还有这样的日子，啊，也就是他的预言，启示录里面预言，包括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的预言，将来一样，一样太阳不发黑，啊，这个日子一样的，月亮不放光。这旧约里面也讲过啊，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再理解成，啊，只是文字表面的意思。所以这种战争在福音书里面也经常说，啊，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怎么样，被赶出去，这是约翰福音12章。他说这世界的王啊，受了审判，约翰福音第16章。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这些话讲的世界就是讲他战胜了地狱啊，就是讲战胜了地狱。他说：“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啊，所以是个世界的王，撒旦、魔鬼啊，都是地狱，我们都可以理解成地狱。所以他来拯救啊，就是战胜地狱，恢复秩序。”建立新的教会，建立新的教会，这个是拯救，啊，我们现在搞清楚这个，啊，这个概念，我们不要再像以前一样，啊，他好像很可怜一样，对吧？好像很可怜，啊，受苦，啊，被钉，对吧？被钉，你死了，啊，流个血出来，那就把你的罪给洗了，你就得救了，啊，你就得救了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这纯粹你是看文字，只理解成文字。那么多地方讲拯救的事情你不看，你就偏偏看这个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血。你读圣经读那么长时间，从头到尾读血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这里的血肯定有特别的含义啊，特别含义。而且他所做的每个动作都是为了应验旧约上面讲的话啊，都讲的话，你就不能只是把它理解成啊。他这么一个受难，然后用血一流啊，你就 OK 了啊！而且这个逻辑，用我们之前的，我们在前面也讲过，啊，就是，啊，他这个逻辑的建立基础上，就是现在这个传统的，我们讲他的教义也好，或者是他们的主流的神学讲的道理，就是，在万事之先，啊。就是父神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子也是神，然后他把他派下来，然后他受难，流宝血，救赎人类，啊，他是这么理解的。这个理解的前提是万事以先有一个父生了一个子，啊，但是万事以先父生了子，这个已经我特别开了一个直播专题，就讲这个是错误的，啊，是没有根据的。你现在问任何一个人，你叫他把根据找出来，他没有。他反推，大家明白什么叫反推吗？也就是说，万事以先有个父神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也是神，这个圣经上是不讲的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呢？是因为他读到后面有的话读不通，他就反过来推。比如说，他读到耶稣在世上说，他说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，是不是？哎，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，对吧？你们的祖宗欢欢喜喜看到我的日子，他就认为哦，你看这个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哦，原来一早就有了， 对不对？这万事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，那他就说哦，在万事以先，父神已经生了儿子。你说这就是反推，这是错的，错的。他要是主的羊，能明白的话，就应该知道，啊，耶稣就是他自己，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自己，还是他来在地上，啊，我们的主耶和华肯定是在亚伯拉罕之先的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之先，啊，他以前来过不知道多少次，在地上，但是他都是称之为耶和华的使者，也就是耶和华的天使，他都是以天使的身份来。也就是好像上了一个天使的身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借着天使来跟人类说话，跟摩西、跟亚伯拉罕、跟基甸、跟马纳亚和马纳亚的妻子，对不对？这些例子很多很多啊！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就来一次直播，我们把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词找出来，你看看在旧约里面它是不是无数次的显现？但是那不是耶和华本身呢？所以从来是没有人看见过神的啊，只能是他以天使的身份的样子。成了肉身是什么意思？就直接成了一个人了，他取了个人的样式来，啊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所以都是一个耶和华，啊，你不能说把以前他的降临理解成一个耶和华，然后到了人间来降临，你就说他不是了，啊，他又另外一个什么神，他确实他称之为儿子，但是那个是耶和华自己来，啊，耶和华自己来，好吗？OK，所以我们现在明白，所谓。啊，主的宝血，啊，他的血就好像是说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那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啊，大家能回答我吗？这里的肉和这里的血分别是指什么？那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喝的。你如果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对吧？你看，你不吃我的肉，你不喝我的血就不行。这个话听起来很吓人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跑了？那是因为他只听。表面，啊，他听不懂他说什么，他不知道，就好像说他的宝血，啊，洗净一样的，也是听不懂，他就以为是血，啊，孙传道讲，孙凤琴讲，良善和真理，爱和真理啊一回事，啊，爱就是善的，爱和良善是一个范畴，对吧？真理就是一个范畴，陶健和你讲是话语，啊，那他为什么讲两个，对吧？他说我的肉，我的血。血我们好理解了，肯定是指真理。血喝的葡萄汁是吧？这跟真理嘛，水啊、葡萄汁啊、液体的东西，吃的玛瑙啊，啊，玛瑙就是我的身体啊，我的肉啊，啊，这个就是指善，良善。所以真与善是合一起的。我们讲善，也就是讲爱哈啊，就讲爱。或者换句话说啊，耶和华啊和神，或者说耶稣和基督啊这样的。成双的作对的这种出现，也是表示这个概念，爱和真理啊，或者良善和真理，对吧？嗯，就是他的话语就是吃的、喝的，话语是我们喝的，不是吃的，啊，我们讲活水的江河，水是用来喝的，葡萄汁是喝的，那吃的是玛瑙啊，那就是跟真理一起的，分不开的，就是良善，这个也就跟起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那这两个字，道就肯定是指真理。那神呢，在那个时候就是指良善，或者说叫爱，所以主说我是真理啊。他在地上说他还没有，啊，他当还没有得荣耀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真理。有人说他是良善，他说那你不能称我为善，对吧？只有父是善的，神是爱的。那你为什么借着我才能到他那里去呢？你只有借着真理才能到良善那里去，你只有借着真理才能到爱那里去，也就是跟爱合一。所以当他合一了以后。他得荣耀了以后，他说：“我的血是可以喝的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。”那就这个时候说话的时候，就是他已经得荣耀了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讲爱，也是指我的；讲真理，也是我的。啊，爱呢，就是我的肉，或者良善，就是我的肉；真理呢，或者智慧呢，就是我的怎么样血，啊，就是我的血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啊，好不好？OK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，就明白了哦。他的宝血留下来的血，就是他的神性的真理，啊，神性的真理，好不好？OK，我们啊，至少我们现在有能往前走一步就更好了。这个时候你要放在中世纪啊， 啊，甚至连很多人，很多神学家啊，有名的神学家，啊，他们有的时候问还真好啊，肉和血啊，这个啊是真的肉和血啊，是不是真的这个啊？怎么讲？就好像把他文字理解的过重了，啊，过重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当时的很多犹太人听到这个话就不跟他了，啊，就好像觉得这个人疯了一样，对不对？还吃他的肉，还喝他的血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从他流出来的，就从他发出来的啊，从他发出来的啊，我们是一定是靠着主的神性真理来得救的啊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通过真理，然后慢慢的我们最终走到第七日，或者是接近第七日，对吧？然后活出来，也就是跟爱结合啊，跟爱结合，真理是一定是途径啊，我们途径最终是一定是。血和肉要一起，也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掰饼跟领那个葡萄汁要一起进行啊，而且不能分开啊，不能分开。好，这个我们就知道，拯救啊，它的这个含义啊，比我们应该要想象的更深刻。好，我们理解的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这个拯救。除了拯救人类，还包括天堂里面的天使。这个话题可能有一点，有一点敏感，或者说有一点大家不习惯。天使为什么要拯救？其实我简单说你就好理解。我们之前讲过哈，我们讲，主就好像一个人一样的，啊，他事实是一个人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。你讲至大的，对不对？至伟大的，反正你不要有太多物质的概念哈。那我们是他的身体，这个能理解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他的身体。然后呢，主这个人呢，啊，就你比如看到现在主播这个人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构成他的身体，也就是我们可能是他的手指头啊，里面的血啊，或者肉啊，这个血管呢，啊，骨头啊，也就是我们不同的功用、不同的生命呢，啊，或者是里面有不同的领受呢。就到不同的位置，啊，彼此搭配，对不对？彼此搭配。我们形容一下，地上的教会啊，跟天上的教会或者跟天堂，我们是合成一体的，啊，合成一体的，啊，就是我们活在地上，其实我们的灵魂应该是活在灵性的世界，或者是活在天上，对不对？但只是我们的肉体活在地上而已。所以，我们教会又称为在地上的天堂。这个教会啊。因为你是建在中国啊，建在美国啊，建在俄罗斯啊，对不对？这些教会，你是建在地上的，你呢，就好像这个人体啊，主这个人体的脚一样的，啊，我们讲属于物质的，属于自然的部分，对吧？就好像这人脚一样的，啊，这也是为什么哈，说，哎，你把脚洗干净了，然后你就全身都干净了，脚是表示最底层的嘛，最接近地面的嘛。这也是为什么主是铜蛇的原因，其实只是讲它属于地下这一部分，属于这个最低的这一层。那我们讲他来拯救这个地上的教会，也是地上通过地上的教会来拯救地上的人类，啊，那其实就是相当于脚的一部分，腿脚这一部分一样的。但是因为腿脚部分这块变坏了、堕落了，就好像得病了一样的，啊，得了个什么传染病一样的，它就会攻击到身体其他部分。整个身体是连在一起的，脚出问题了也会影响到其他部分，也会带来病痛。它一点一点的，好像侵蚀，会影响到你的腰腹部啊，甚至往上影响。那么我们地上的教会就好像是腿脚，那我们讲天上的就有点类似于，哎，它是头啊、上半身啊或者腰腹啊、胸腹啊这个部位一样的。我们这么理解，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说你拯救了腿脚。也就是拯救了地上的教会，同时你也拯救了天上的教会，也拯救了天堂的天使。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支撑，没有地上教会做支撑，或者说没有一个属自然的东西做支撑，那么即便是天上的东西，就好像少了一个基础一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天地之间一定是要连接的原因，啊，要连接的原因。所以说。他既然是拯救了人类，拯救了 这个地上的教会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也拯救了天堂。因为如果地上的教会全然堕落、完全毁灭的话，那你就好像拖累，就好像我们腿脚的生命，它也会慢慢得了个病，是吧？那个传染病一样的，它会慢慢、慢慢、慢慢会影响到全身，啊，影响全身。那么，我们讲我们的主，我们既然是他的身体，啊，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，共同构成他的身体。那么，主就好像这个人的灵魂，啊，就好像他的灵魂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他来拯救了地上的人类，同时也拯救了天上的天使。所以，就好像天使也在等待，啊，也是在很焦急的、很兴奋的在等待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当然也包含着试探了，你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啊？这么大的爱，因为天使没有这么大的爱的，他的爱是不可能自己的，啊，他地上这位主在征战的时候，他受的试探很大，因为他的爱太大了，他的爱是爱全人类、全宇宙，啊，那么所以天使也是持怀疑，啊，持怀疑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？是在试探，啊，也在试探，所以他赢了以后，天上地下。是都欢呼的，不是指地上的人开心，而是整个天堂、天地间都欢呼，得胜了，啊，也就是有救了，有救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么讲，啊，怎么先初步理解一下就可以哈，然后因为这个毕竟是，有一点跟我们之前的领受好像是啊有点不同，对吧？不同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人。我们就好理解一点。然后事实上，我们天地这种连接，还真的是这种关系，啊，真的是这种关系，啊，所以我们将来说进到天堂里面，其实也是一样，也就是进到主的身体里面，啊，我们是他的肢，他的身体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这个我们好理解，啊，好理解。我们说主是我们的头的意思是指，他就好像是驾驭我们整个这个人的灵魂，啊，就好像这个。大脑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它控制着整个人，啊，控制整个人。他之前为什么不用降到人间来呢？啊，我插一句哈，他之前为什么不用降到人间来？就是因为之前他就好像灵魂、大脑在指控一样的哈，他是上通下达，也就是他下面只能一直抵达到最下面是没问题的。为什么后面必须下来呢？是因为地上这种啊，就好像我们讲巴别塔这种概念哈。就是那种通天的欲望，啊，这种偶像的崇拜，我们讲偶像崇拜，其实是对自我的崇拜，对世界的崇拜，他并不是拜那个东西，他们是不在意那个东西的，那个东西能帮到他，他就 OK，帮不到他，他直接把它丢了，他要的是其实都是满足自我，满足爱世界的心，就这种欲望通天的时候，啊，那么就会脱节，也就是好像从脑神经出来的指令。下达不到腿脚一样，就是这个概念，所以他干脆下来，啊，干脆下来。好，我们这个，啊，我们能够啊，先简，因为这是讲教义嘛，啊，我们先理解一下这个教义。云淡风轻说，地上的教会源源不断的为天上教会输送属灵个体，这么理解对了啊，这就是个事实，啊，天上的教会我们讲或者叫天。我们讲天，对吧？我们讲天，那从哪里来的啊？它肯定是源源不断的要增加的，对不对？那从哪里来？都是从地上来的，啊，地上来的，是对的，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人如果得救了，其实我们应该都是叫成为天使，啊，都是会成为天使，也就是成为天上的成员。那有人说，那到地上可以感受这种感觉吗？可以的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肉身是活在地上，你的其实你的灵魂是活在哪里？你的灵魂其实是活在天上。啊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你不管从经文还是从你自己的个人体会，你应该能承认的啊。你闭上眼睛想想看，对啊，你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愿意在地如同在天啊，你愿意在主里面一样的道理，你在主里面就是在天上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他跟那个旁边的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罪犯说：“你今天跟我在同在乐园里，啊，这个是真实的，当然不是指他的肉身呢。”是指那个人灵魂，啊，灵魂，好吧。这也是为什么啊，我比如说我再讲一下为什么后来， 啊，一定要就是主为什么一定要二次再来这种？啊，主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，以肉身来，主还要二次来。这个来我只是先提了一提啊，肯定不是肉身来了，对吧？它肯定是有其他的含义，比如心理降临或者怎样。那这个来，或者灵性的这种来，他为什么要来呢？那同样，啊，之前来是因为犹太教会，那教会已经堕落到一塌糊涂，对吧？一塌糊涂就是完全跟信仰是没跟信仰没关系了，就是跟圣经也没关系了，跟这个主也没关系了，就纯粹是他自己的一个俱乐部了，明白我意思吗？纯粹的去他该干嘛干嘛，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已经没有了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来的地上他们不认识的原因。然后呢，既然这样啊，有一次来了，那为什么还有第二次再来呢？也是同样的事情，也会再发生。当然，这个时候就肯定不是指犹太人了，你就不能把罪怪犹太人了，因为教会不在犹太人当中了。教会在哪里啊？哎，在基督教当中，在基督徒当中。那我想问问大家，我们如果说第一次道成肉身来，那次堕落，教会的堕落，是因为犹太人背离了神，然后呢，导致了教会全然堕落，所以必须要来，就要拯救教会，啊，从而恢复秩序，再建立一个新教会。而那个新教会，我们知道叫基督教，是不是？基督徒的教会。基督徒教会是在外邦人当中兴起的，啊，越来越大。他说还要来，是不是还要来第二次来？而且也预言了，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状况，啊，跟之前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类型，自我膨胀，爱世界，不认主，啊，不认识了，真的不认识了。你虽然说看的好像是认识，但事实上是不认识。即便主第二次来了，整个教会都不知道，就跟弥赛亚来了。整个犹太教会都不知道一样，主二次来的时候，整个基督教也不会知道。那主弥赛亚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犹太教会不知道，但是犹太教会里面有那么一些人，哎，主让他们知道了，或者说他们里面还有一些，我们不讲讲良心也好啊，讲主的良善与真理也好，让他们可以啊，我们就拣选了一小撮人，他们是知道的，然后借着他们慢慢发扬光大。那么主二次来也是一样的。也会只有那么一小撮人，他担当的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，这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启示录里面讲的为耶稣做见证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啊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好吗？哎，然后说，哎，王磊说的问题很好，主一直都在嘛？对，主一直都在，即便第一次道成肉身来。他哪怕没有道成肉身来，主一直也是都在的。他也是遍布宇宙的，甚至每一个石头里面啊，他都，就他在万物之中。但是为什么会有圣经这个旧约和新约要讲这些呢？是因为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肉身的教会，意思就是说以肉体的人啊，然后自然的思想，他来敬拜，啊，在地上建立。那么呢，如果要建立这样的教会，那他肯定是要承认。主是在的，一直都在的。他也是单单求告主的名的，就是这帮人，本来都是认为主一直都在的。就像王磊所说的，一直都在的。那一直都在的，我也认识他，我也因为他一直在，所以我求告他，我照他的话去做，这个叫做我认为他在。那么只有什么时候他不在呢？就是我去爱世界了，我去爱自我了，我背离了，我不认识了。那么就是对我们来说，主就不在了，大家明白我意思吗？就不在了。正是因为他，我们背离他了，他就好像他不在了一样，所以导致我们的堕落。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那他就要用他的方式让你觉得他在，也让你觉得他是你要敬拜的对象，不要去敬拜自我，不要去敬拜爱这个世界。我这样讲的清楚吗，王磊？也就是主一次来也好，二次来也好，对不对啊？不管是用什么方式，他不断的降临，不降临，不是说他不在，他一直都在，啊，就包括现在，他也是与我们同在。但是他在跟他有没有在你里面降临是两码事，就好像太阳一直都在，但是太阳光和热有没有照到你这个地上，那不见得。如果它太阳光一直照在你的地上来，那你就不要在意它什么来不来了，因为它一直都在。只有当你没有看到太阳光，感受不到太阳热， 然后呢，你自己这个地上空虚混沌有问题的时候，某一天你改变过来了，你去开始寻求了，你就寻求他再来，明白吗？他在云中降临，透过云啊，也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些认识错误的，哎，你看到他，啊，其实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OK，好，所以说我们要盼望他来，那就是闭上眼睛进入内室，我们去求主，主啊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，对，你是在高天之上，你就是云上的太阳。是因为我出生到现在，我因为我的认识、我的教受的教导，我自以为是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导致了我产生很多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的价值观，导致我不认识你，也就是我的云越来越厚，我挡住了你，不是你不在，是我这个云挡住了你，啊，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学习，求你借着不同的人来告诉我这个知识。然后求你借着这个话语，让我来学习你的真理，让我能真认识你，然后让这个云慢慢的散开，让我重新看到你如此真实的再现，也就是透过云让我能看到你，然后你就有大荣光，就有大能力能照下来。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求他再来，要在里面求，我们不要在外面求。他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降下来，啊！如果那样等，那你就跟犹太人一样，永远等不到，啊，永远等不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还是等到哪一天，我们把启示录哈，啊，我们把有些重要的教义我们先讲完，讲完以后我们就进入启示录，启示录不适合在微信的那个直播里面讲，很敏感，啊，可能讲不了多少，我就。一下说漏嘴了，啊，又把我给，啊，禁播了，啊，所以我只能在这里。然后大家也看到，我们在这里讲是可以敞开讲，然后就把啊，你们可以把人，啊，你觉得他是寻求的人，他是寻求真的寻求主再来的人。你如果看到有些人他一生在寻求，又是在外面这样走，对吧？你有负担的话，你就把他引到这样课堂来，或者是你把课堂的这种。教材啊，内容啊，你转达给他们，对吧？转达给，因为你如果说有的人叫他进来，他可能不见得就会进来。好，啊，这里可以没关系的啊，可以讲的，只是在那个地方不好讲，打出来就更麻烦了。我那边直播怎么打出来？这里可以啊，这里可以。啊，这里就是打出来也行，讲也行，都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时间关系，我们再往前走啊，我们再往下一个主题，就是还是讲救赎，啊，我们讲救赎呢，就这样的这一次的救赎，我们就讲道成肉身那次救赎啊，如果不是成了肉身，就没办法下来救赎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也是这一次太严重了，通俗讲就是太严重了，严重到什么程度哈，就是再不来，全人类都要灭亡了。嗯，就这个意思，然后我可不可以直接来啊？对吧？或者像以前一样的啊，借着天使，然后呢，不同的先知啊，不同的去传讲啊，不行了，啊，也就是程度更深了啊，不行了。所以这次来，啊，以前为什么能够战胜啊？其实以前也有叫来，这只是没有肉身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要通过肉身来，是因为没有可能，任何地狱是没有可能接近耶和华的。也就也没有人认识神，不要谈人类了，对吧？连天使都没办法直接接近，所以呢，他要来地上战胜地狱，那也就是跟地狱得面对面的征战打仗。那要打仗，那就必须要让地狱能够靠近你，也就是地狱能够去攻击你才可以。啊，不攻击你怎么打仗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一定要啊，这个。除非取了一个人的样子，也就是穿上我们讲的最底层的肉身。我们到了物质层，也是到最底层了，对吧？物质层是最底层的，也就是他亲自取了肉身，否则呢就没办法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取肉身来救赎的原因，就是 取肉身救赎的原因。这个观点我们是好理解的哈，因为谈到救赎，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为什么要取肉身。这个主题在我们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扛课讲得更清楚，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，奥秘。好，我们再往后面继续讨论，就是关于，错误的救赎观。我们现在在市面上，或者说在整个主流神学界，讲的救赎观是什么？大家可以打字的形式打在聊天区，他们是说什么叫救赎？什么是拯救大家也可以去，简单的。说出来，也就是我们平常，平常教会教导的怎么去传福音，你说传什么福音呢？因为你信了就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信了得救啊？然后他就开始讲一堆话，或者我们是不是去学会讲一堆话？什么话？人怎么样？本来是有罪的，然后怎么样？神就是按照罪应该怎么样？死的。那结果怎么样？怎么又能活呢？又能得救呢？这是我们平时讲的救赎。这个大家，你可以说，你可以简单的打在聊天区，好不好？我这喝口水。就是怎么错误的啊？我们现在知道是错误的这种救赎啊，赎罪，对吧？他们讲救赎是赎罪，是怎么理解的？好，大家可以一边打字我一边也讲，就把这个相关的讲出来就是预定救赎，预定就是这个很精简的四个字，你多打一些字可以吗？就是通俗讲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得救了？我怎么得救了？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说？就在我们的神学观点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是一定有一个圣父差了一个圣子来，这是跑不掉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圣子是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就有的，就是在万世以前就有一个圣父，有一个圣子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圣父一定是因为人类犯罪了，堕落了，不行了，然后圣父怎么样？父神怎么样？按照父神的意思，就是好像他发怒了，是不是？他要把人类灭亡，有这个说法吗？要发怒，然后呢，这个圣子就被拆下来干嘛？拆下他的独生子来了人间，然后呢，钉十字架，代替是不是代替？代替这些该死的人类是不是？帮他们成全律法，他们守不住律法，守不住，他来帮他们成全的律法，然后呢，我上了十字架，成全了律法，我十字架受难，通过这样的事情。然后这个父神，就好像挽回祭一样的，献上为祭，就好像弥补了他的这个心愿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OK，你为了他们成全了律法，为他们上了十字架，那这个诅咒怎么样？就除去吧，也就是完成了一个叫补偿，我们称之为补偿，赎回祭，对吧？我们叫赎回。如果没有这种赎罪、补偿或者是挽回祭挽回，人类就灭亡。我这话说的有点神学，说通俗一点，就是我们是怎么，就是这个救赎是怎么救赎呢？是通过耶稣，好像作为一个，就好像作为一个祭品一样的他甘愿牺牲，我来顶你，好像是我来帮你完成，然后呢，我来受死，我来成全律法，然后呢，我做到了。我代替你们做到了，你就会被怎么样？就好像帮你补偿了一样，帮你补偿了，所以你就没罪了，或者说被称为义了。我们直白的讲，是不是这样？或者说我们之前领受的是不是这样？又或者现在你还是不是这么说？通俗讲就是。儿子犯错误了，犯罪了，要该死，该死了，然后父亲怎么样？或者怎么讲呢？就一个父亲，他有个独生子，那另外有一群人类， 啊，这帮人要该死了，进死罪了。然后我就把我儿子拆下去，你就带他们，替他们死，然后替他们担罪。你什么罪啊？杀人罪、犯罪、抢劫罪，什么罪都好，你全部担上。然后呢，你替他们死，叮叮叮叮叮死掉啊。那你就替他们怎么样？补偿了。逻辑上是不是这样的？我说的话可能有点粗糙，逻辑上是不是这样？那你说这个是对还是错的？那我们现在既然也听到之前讲的真正的救赎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这样的救赎就把我们主把我们的上帝是说成一个就像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好像一个很软弱的绵羊啊，该死的，就是你没别的办法了，你可怜，你对付我地狱对付不了，啊，我代表地狱，对吧？我把你们人类全部都就是诱惑。勾引，对吧？把你拖下水了，让你们变成一个全部变成像魔鬼撒旦一样的人。那爱世界、爱自我，就是魔鬼撒旦的特点呢。你只知道这些，啊，你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还有上天、还有上帝、还有永生，都已经被我堕落拖得下来了，啊，已经都被我捆绑了，都被我俘虏了。你都是我的怎么样？阶下囚，啊，生死我拿捏了。然后呢，地狱魔鬼在这里哈哈大笑，准备进攻。然后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人，啊。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要来救这帮人，我就问你怎么救啊？你把他们的罪都给我，我一人承担。啊，他说我一人承担，啊，我来顶罪。好，你顶是不是？可以，啊，扛扛扛扛，把你钉死了。然后呢？哎，他没死我，他又活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条件说好了，我带他们死了，你就把他们给放了，啊，把他们给放了。他不就得救了吗？对不对？出监牢了吗？被囚的出监牢吗？是不是？你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？但是这个东西你看，就是这么样一个道理，然后可以畅行整个教会1000年，1000多年啊，1000多年，这样只会导致啊，这帮人他这么相信，他就以为自己得救了啊。他就以为自己 OK 了，但是事实上，他其实可能还是活在地狱当中，他还是爱世界、爱自我，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不认主的，不知道谁是主，就变成什么三位各种说法都有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典型听到的救赎观，啊，所以一个信仰有两个东西是最最重要的，第一个就是你信的是谁，对吧？第二个你怎么得救？如果这两个没有，你说你这个宗教信仰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任何意义啊！啊，你一定是，你信的是谁？第二个，你怎么得救？啊，你怎么得救？如果你第一个你信错了，你说这个神啊，就像我们说的三个分开的这样的，你已经不是独一神论了，你已经不是独一的神，啊，所以每次教会都是这样的啊，堕落也都是不认识啊，这一次不认识还更奇怪啊，造成一个三个位格。还把它系统化，啊，其实只有一位，是主向我们启示的，就是你一定知道他一定是一位，然后怎么得救呢？你居然把我来拯救，这荣耀之战，对吧？我打败地狱，战胜地狱，恢复秩序，是把你们堂堂正正，我们讲用堂堂，就是很荣耀的把你救出来，啊，救出来意思不是把你的罪洗掉，你把你的罪洗掉，这不公平，这不叫不公平。我能洗你的罪，我也能洗魔鬼地狱、魔鬼撒旦的罪啊！我为什么把魔鬼撒旦一起给救了？为什么救你们这帮魔鬼撒旦呢？什么叫魔鬼撒旦？意思说你们的内心其实也是魔鬼撒旦呢？你们本来就应该下地狱的，我把你们救了，不是相当于把一群罪人救起来，对不对？你救了这帮罪人，你为什么不把那群已经成为魔鬼撒旦的也给救了？对吧？流血多流点呢，或者你换个方法不就行了吗？所以想的太简单了。啊，所以这种罪是不可能被洗掉的，洗没洗掉，我们每个人只要扪心自问就知道，你里面那些东西还在不在？啊，你贪婪的心还在不在？你淫荡的心还在不在？啊，你自我伟大的心还在不在？肉体的情欲还在不在？啊，对世界的这种贪求还在不在？一看就知道，啊，甚至你可能在实际的生活中你也犯罪。啊，可能以前还没有，你自从信了以后还犯了， 所以这个罪是不可能洗掉，啊，如果能洗得掉，倒好解决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大能力，万能的，全能，对不对？是不可以的，啊，不可以的，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真正的他的救赎，就是打败地狱，恢复秩序，让我们得自由。得自由的意思就是，以前我们是被辖制的，现在我们因为信他，我们能自由的选择跟从他。不跟从世界，换句话说，以前我是很难做到的。就好像一个人，你把他从小到大就放在妓院里长大，就在妓院里生活，啊，读书啊，就是读书的年纪也在妓院，长大成人也在妓院，他就对这种以奸淫之事，他不以为然，他认为这个是正常的。你把一个人放在一群贼窝里长大。这群人从老的到少的全部是小偷，你把他放到里面让他生长，他就认为偷盗的事情是正常的工作。他被灌输的理念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就像被拯救以前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在他战胜地狱以前，人类呢，就或者说我们讲教会啊，他就处在这种光景。你一出生，你就出生这，你一出生就出生这种三位一体、唯心称义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然后一看到的人呢，不管是叫牧师也好，还是传道人也好，还是什么弟兄姊妹也好，一看他们就知道这帮人不是个榜样，就是为人不是榜样，啊，可能连好人都称不上，啊，整天说是指罪人，事实上他也是在不断的犯罪，啊，你说你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了，你的信仰就会认为，哎，这种信仰信了就可以了，啊，就是说我该偷盗奸淫守不住律法也是正常的，啊，我是个罪人。啊，我守不住，是他守得住，啊，耶稣守得住，耶稣帮我守了，成全了律法，啊，所以我只应当的宝血洗净就可以了。这个星期不行，我下个星期再祷告，再求他洗净，啊，我就吃他的饼，喝他的杯，啊，他又来充满我，都是在做糖衣炮弹，自以为感觉良好的事情，事实上都没有变，没变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你就好像你出生在这个环境，或者你只要信了主，进了教会，你就是这个环境。就跟一个人把一个出生就把他放在贼窝，他一定就是个贼一样的，或者他对贼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，是一样的。那么你放在这么一个教会里面，一个大环境里面，他认为犯罪也是正常，他认为人不行善，行不出善是正常的，他不知道主这么历时历代，他都是希望有一群人能够成为他的形象和样式，能够在人类做光做盐做榜样，让人类有希望。就是你这群人一定要重生，你不能过以前的日子。你不重生，你说你是我的门徒，你是我的教会，啊，你是我的儿女，或者说我是新郎，你是我的妻，那是欺负人，自欺欺人，也是在欺别人。啊，所以不是这样的，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这种错误的救赎观一定要打破掉。但是有那么容易吗？啊，你试一下在教会去讲。讲不通的，讲不通的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不管哪一次教会的堕落再起来，重新建立新的教会，都不是在之前的教会基础上建立的，建不了，啊，也就是基督教是不可能在犹太教人当中传开的，你不要去尝试这个做这个尝试，有可能极少数的人可以，犹太人相信基督教，但是整个犹太教是不可能接受的，然后同样的道理。啊，主说，当那日，也就24章讲的，启示录里面讲的，啊，新的耶路撒冷要降临的时候，基督教是不会接受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哈，主播现在在讲的内容，这些内容大家可以接受，有一些接受或者半接受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的理论或者这样的教义，比如说只有耶稣一个人是神哦，说他没有哦。耶和华也是耶稣哦，圣灵讲的也是耶稣哦，啊，就好像耶稣吹的气一样，对吧？啊，你讲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耶稣，就好像里面的灵魂一样哦，就是一个耶稣哦。你不要再讲什么三个位格哦，啊，然后你就告诉别人，所谓的得救哦，不是说宝血把你洗净了哦，那是不可能的哦，啊，你说怎么得救啊？你一定要活出来哦，你一定要遵守耶稣的诫命哦。啊，守他的诫命，你活出这种爱的生活、良善的生活，你才能得救啊！你把这两个讲出去，啊，你肯定会被口水吐沫，啊，要么就异端， 要么就把你怎么样赶走，要么就给你疏远啊。最擅长的一招就是跟你拉清关系，要注意你哦，这个人是异端的，这人有问题哦，对不对？肯定会的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启示录第11章，两个见证人，啊，会的，也就是你会再次经过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过程，也就是你会被钉十字架，啊，不是像你真的钉十字架，不会的，也就是你也会经历类似的体验，啊，被唾弃、被隔离、被不理，然后你去过这种生活，你要经受不断的试探，啊，不断的试探。不光是外邦人试探，外邦人试探不多的，其实外邦人试探很少，你会受到教会的，啊，我们称之为弟兄姊妹的试探，啊，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我们的主当时受的试探有多么的大，啊，多么的所以以前的那个救赎观是错误的，啊，错误的，好，我稍微停一下，这个我今天讲这个救赎观，会不会有点让大家觉得？怎么讲？不好接受，啊，不好接受。通俗讲就是，现在整个教会都讲三位一体，啊，但是你不讲三位一体，我们说新的耶路撒冷或者新的教义就讲只有耶稣，没有三位一体。然后你非得说三，那就也是指耶稣，啊，而且耶稣，你不能再说他是什么跟我们一样的人了，不可能。他是神性的人，他完全的神，啊，完全的神，也就是说，玛利亚什么是他的妈妈？这个话是错误的，啊，你说什么教皇能够行使他的作为人的这个权利，那是错误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你就要挑战太多了，你要整个天主教，是不是？整个东正教，他都是玛利亚为，啊，为圣母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去挑战他，啊，他一定会挑战你的，你要是公开，你只要你的影响力越大，你就受的攻击越大。啊，所以我们按照个人不同的领受，啊，我们自己领受，我们有能影响几个人就是几个人，对吧？能影响几个人就算几个人。好，马翠芳说，我们讲得救，边是讲要有得救的见证，对，啊，这个我们其实在我们中国还算好，因为我们中国毕竟还算，其实也算外邦人了。啊，没有欧美这种基督教的这种就那么死板啊。中国还好一点，就是良心里面就很简单，他觉得我信了，一定要有得救的见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就得救见证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没有行为你怎么叫得救了？是不是？啊，没有行为就不算得救了。这个话如果在神学上是会被否定的，啊，被否定的。但是在我们老百姓里面还好，就是简单的人里面还是还好，还好的。我快乐后半生又说你是天主教的，哦，对，天主你是天主教的，那就更好办了，对吧？天主教的现在还好一点，这些年啊就自从改革以后，啊，相对来说好一点。如果放在以前啊，是很，我们这些话讲出去是很麻烦的，对吧？你说你不认三位一体，而且你还不承认玛利亚是圣母，然后呢，你也不认同教宗的权利啊，然后你还说得救是吧？是这个。啊，只要信，啊，跟行为没关系，或者说，不是因为行为啊，你为什么不讲行为加信心加行为称义呢？我们为什么老是讲心信称义呢？啊，既然信心加行为才能称义的，又应该讲因信心加行为称义，这就最完美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信心加行为称义不就可以了吗？所以你想，你不讲，你只要讲不讲不信三位一体。你不管是天主教、基督教还是东正教，首先就给你摁下来，啊，给你摁下来。啊，马翠芳说：“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，但一定要有行为。我们就是这样接受的，对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得救，记得得救。我如果简单讲，我们靠什么得救？我们就是靠着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信主耶稣，对吧？第二个，一个是信他，第二个是行他，两个字啊。简单讲，第一个是信他。”是独一真神。第二个，行耶稣的话，或者行耶稣的旨意也可以。他的话就是他的诫命呢、啊，就是我最大的，就我的话，我的命令，或者说你这么讲，我们行他的命令，好不好？行他的命令，啊，行他的命令就是行出来， 就是一定要行出来。所以，我们得救，你说靠什么？靠行为这个词其实没有错的，只是这个行为你要记得是什么行为，是因为信耶稣，所以行耶稣要求的行为就 OK。哎，你这么行就表示你是在信耶稣啊，你这么做表示在你在信耶稣啊，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老是说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。你说因信称义的同时，你能不能也说因信称义、因行为称义、因爱称义？你三个都说，你为什么单挑因信称义呢？是不是不能单挑？你如果说啊，我非要单挑因信称义，因为马丁路德说了啊，对不对？罗马书3章28节说了，好，那你就能不能在现在在内心里加上一个因信因什么信？因着以爱的动机有行为的结果。这样的信诚意，那我就认同，那我就认同。然后木子立哈，你说信靠主并遵行他的旨意，简单讲就是这样，简单讲就是这样，两个见证就是这个啊，两个石板其实也是这个，两个诫命也是这个，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主，你全心爱他，啊，爱他呢，100%是信他，对不对？你不爱他肯定是相信他，你全心全意的爱他，信靠他，依靠他，啊，跟着他，这是第一条诫命，也是第一块石板。第二块石板，第二条诫命就是怎么样？不要杀人，不要偷盗，不要奸淫呐，啊，不要什么贪呐，啊，这个不就是爱邻舍吗？这个不就是行他的诫命吗？也是行他的旨意吗？所以一个是信，一个是行，啊，两个石板也是这样的。两个诫命也是这样的，两个见证也是这样的，啊，两棵橄榄树，是吧？都是这样。主也明讲啊，对不对？他说那帮人为什么后来被他们杀，啊？因为他们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以及守神诫命的，啊，这讲得很清楚啊，很清楚啊。啊，如果找这样的经文，比如马丁路德当年找3章28节，罗马书找一节出来就写了一大串，说因信称义。那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你找一下"行为"两个字，你说因着行为不行，啊，比如说因着行为来审判你，因着行为来怎么怎么样，你去找圣经，比这个什么得乎得救本乎恩因的信这些啊，要多得多，啊，多得多，明白吧？多得多。那王磊讲的是，不要因行为自夸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你是信耶稣，然后是行为，你就不可能为行为自夸，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是自己的。其实主在你身上行，你只是个器皿，啊，你只是个器皿，你是个工具。你说你是不是？你夸个啥？啊，你就行。如果你想做基督徒，你就是要做一个器皿，你就是做一个东西啊，明白吗？你就做一个工具，你不要有自我，啊，不要去有。满足自己的东西，你就是纯粹的，啊，说的透彻，我说的绝对一点，好不好？你就能不能做一个木偶，就是心甘情愿做木偶，做谁的木偶？做主耶稣的木偶，也就是他说往东就往东，他说往西往西，好不好？我们以后会看到一些什么保罗啊，还有什么什么书信的哈，我不会否定他的。这些经文肯定不会否定，因为它肯定是，属于这个对我们的启示，对吧？但是我能不能奉劝大家一句，就是多看主自己说的话，他本人说的话，他亲自说的话，好不好？你看看他对行为的注重有多么的，说的话有多，多不多？就说你要守，你要听我命令，啊，照我的话去行，你要有好行为，啊，你不要要结果子，啊，他这样的东西多不多？啊，多不多？所以为什么说教会会堕落，会败坏？我们讲教会是指重新建立的基督教，明白吧？败坏，其实。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改变不了，他改变不了，所以他对只要信就可以了， 这种盼望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对行为不考验，就对行为不要求，对行为不要求，或者这么讲，啊，我说对不要求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要求要好行为，是说你行为不好，但是你只要信了，你也是得救的，只是说你没有好行为，你得不到奖赏，啊，这是这个教导是很可怕的。好吗？我们听基督的话，听耶稣基督主自己讲的话。你把他话，你看，你把它标成不同的颜色，我们有个红字版圣经，对吧？你看看他的话，到底说，啊，对于信和行为，你看他是讲行为多，还是讲信多？他讲的信的时候，他只是注重你一定要信我，你一定要信子，啊，你要信子。换句话说，你就不要再去偏了。啊，走偏了，什么？你走向耶和华，你都不认识耶和华，啊，你要认识我，就能认识耶和华。他是要你讲信子，信子，重心是子，重心不是信，啊，重心不是信。他更多的话，啊，这也是约翰为什么靠在他胸前的原因，啊，兄弟，你一定要爱爱爱，第一诫命是爱，第二诫命也是爱，新命令还是爱。既然是爱，你为什么非要把那个信单挑出来呢？这一定是出于歪路，啊，一定是出于歪路。也就是一定要守他的诫命，一定要守他的诫命，跑不掉的，啊，跑不掉的。保罗说的那个律法，不是指诫命哦，保罗不可能否认成诫命，对不对？啊，诫命一定要守。保罗自己也讲，是不是？他说的律法是什么律法？他老是批评那些批评彼得他们，为什么批评？是指讲吃个饭不敢跟外国人在一起啊，这些吃饭的礼仪啊、割礼啊这些礼这些律法是指那些东西，他不是讲诫命啊。我们记得得救信耶稣跟从他，或者说你要走教会这条路的话，你要走基督徒这条路的话，你就是。信基督，行基督，行出他的话，啊，他讲了，你说你太多了，他讲的话太多了，那你讲最重要的话，就是尽心尽意爱我，叫爱邻舍，对吧？你还不能理解爱邻舍是什么意思，你就知道他，你就照着他的话说，说你去行就行，你是照着我的命令去做，啊，你就是爱我的，啊，就是你行我的命令，行我的，行出我的诫命，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就跟你在一起，好吗？好，哦，我快乐生活后半生，耶稣基督是天主教的，挺好的，啊，然后如果能对三位一体的认识能改过来，然后对得救的观念改过来，我们不见得我们说一定要改变什么之前的啊，我以前是哪里哪里不需要的，我们继续在那个位置，啊，去把这些影响别人。啊，因为这是来自主的，是来自于圣经的，啊，来自于圣经的。啊，如果说你说，哎，主播，关于行为，啊，你说行为如此重要，比相信的还重要，啊，我们不是说比他啊，我没有比的意思，信心重要，行为也重要，对不对？这大家都认同的，就是说，既然信心也重要，行为也重要，为什么你单挑因信称义？什么道理？这是有问题的，啊。那既然你讲因信很称义，为什么会排斥因行为称义？你说因行为称义这个自夸，那因信称义你不自夸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老是讲你信啊，你信的信的，那事实上怎么样？啊，你并不信呢、啊？为什么不信？因为你没有行为啊，啊，所以一样的是自夸。你说我信我信我信，那只是在你的理智上啊，也就是你的思维上啊说出来而已，你的意志上没改变。但是我们的主要求的不是改变你的意志啊，不是改变你的理智啊，改变你的理智是一个途径，也就是你认识真理，你相信只是一个途径，一条路而已。他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真正要你做到的，要你做到的就是到父那里去，也就是行父的旨意，他叫爱，啊，他的核心就是爱。所以要区分什么是途径，什么是终点，啊，就是我们目标。目标一定是爱， 不是信，也不是真理。等你到了有一天，你到达了那个城，到了彼岸或者到了目的地的时候，啊，你就会明白，这些是工具，啊，我们不要以后再因为工具而吵。比如说，你是天主教的，你是东正教的，啊，我是基督教的，然后开始怎么样划分？你现在跟我的不一样，你们那个是错的，我们是对的，你们如何，我们是如何？你讲，你把它讲完以后怎么样？分道扬镳，老死不相往来，甚至背后攻击。那你信什么都没用。同样哦，我们今天如果说哦，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独一真神啊，就像我们主播讲的，然后我们知道行他的诫命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。哎，我知道了啊，然后呢，你反过头来又批评你们这些传统的，你们这些天主教的，你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错误的啊，那你就跟韩是一样的，闪韩养父的韩是一样的啊，我们不要这样啊，我们不要因此而与人隔绝，我们一样的，因为主委托我们，甚至叫拜托我们，是不是？怎么拜托？你要行比我更大的事情，你要去，你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别人。所以你该待在哪里，你影响他们，你不要去逃离，不要自以为好像很正确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了，那我们就把它活出来，做见证，做见证。信之前，因信称义；信之后，因信带出来的行为，非常好。对，因信称义不称义，我们其实不要太在意"称义"这个词，我们只要信了，信了，我们相信他，就好像你喜欢一个人一样，你爱一个人，你相信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就跟准他就行了，你不要在乎他，我信了他是不是就称义了？你这个有目的性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相信了你，我就称义了。你这个目的性很不单纯，是不是？你相信他，你爱他，你喜欢他，你愿意跟随他，你肯定会听他的话。照他的话去做，然后呢，其他的你就不用太在意，啊，你就自然而然就是他的门徒，自然而然你就是跟着他的人，啊，你就不会太在意那些什么因信称义、因行为这些词，不要的。你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你这么讲我也能接受，那么讲我也能无所谓，因为我只跟定耶稣，听耶稣的话，不偷不盗，对吧？不奸淫，不怎么样，这才是他要的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守诫命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那只有靠着他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不喜欢守诫命的人。因为你说不偷，我们就喜欢偷啊，偷的意思不见得一人当小偷啊，是把不该是你的东西占为己有啊，对不对？本性就是有这种不好的或者爱自我、爱世界的心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我们一定要守诫命的原因，就像来劳改犯劳改是一样的。你有罪呀，你要劳动改造。我们只是不用劳动而已，我们也要改造。改造是怎么做？按规定做事。只有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才能尝到守诫命的甜头，你就会爱上守诫命，喜欢过这种清洁圣洁的生活，你就对那种不圣洁的生活，你开始反感、讨厌，那样的话，你就走上相对来说。我们讲走上这条道路了，对吧？他说我是道路，或者说你就爬上了这个梯子。他说我是梯子，人子上上下下，你爬上那个梯子，好不好？好，云淡总结，义是山顶，行和信是条件，爱是目的。云淡，你肯定你的文笔很好好吧？爱是目的，就像动机一样的，对，你一定有爱的动机，然后找到方法，然后最终达到目的，目的最后就像个果子结果一样的，一定是一个最后的成果，成果表现不出来，你说你要相信，你又说你有爱，那不对呀，就好像你都不是一个好人，然后你说我是信耶稣的，这都是矛盾的，明白我意思吗？这是个矛盾的东西，信耶稣的人就一定要做个好人，这跑不掉的，你说你今天做不了，那你明天做。你一天不做改也改，慢慢努力也要改过来。信耶稣就一定要做个好人，因为你说你不做，那就是矛盾的。或者说，你信耶稣，你一定能守诫命，要守诫命，你守不住也要守，直到你能完全守住为止，好吧？这不是我发明出来的，也不是我 从某个地方单独学出来的，啊，这个就是主自己一再强调的，啊，一再强调的。哎，对，我快乐生活说的很对，后半生耶稣基督，不论你是哪个教派都无所谓，只要相信他就好。对，教这个词是确实是后面人给画出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肯定有那么一天，这些这个教那个教这种说法慢慢就会淡化，啊，而且最终只主耶稣基督这么独一的这么一个啊信仰，一定会慢慢传播开来，啊，因为这个信仰是真的，啊，为什么现在的我们讲普世的这种外面这种三位一体和唯性真意，他们不叫一性真意，它叫唯独一性真意啊，faith alone，为什么会越来走？你肯定会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很多人，但事实上。做不出来啊，没有这个救不了人。你如果以为自己救了啊，以为自己救了，能不能救？其实你自己晚上回去扪心自问就知道自己能不能救了。就是你改变了没有？或者是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啊，你的亲戚朋友啊，你的认识你的家人呢，对吧？你的性格啊，你的性情啊，你以前的坏毛病啊，甚至可能一些更卑污的一些事情，就是更污秽的一些事情，那东西改过来没有？啊，行为上改过来没有？然后呢，内心里也没有改过来，意念上改过来没有？对吧？你还是抽着大烟，酗着酒，啊，这个嫖着妓，赌着博，是吧？然后贪着污，是吧？高高在上，这种你怎么讲你是基督徒呢？那不可能的，啊，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快到10点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是第5节课啊，是关于救赎的。那之前一二三四啊，我们加五，对吧？都已经讲完了。我们可能还有1到2节课，我们主这一块哈，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告一段落。我们接下来再进行下一步。云淡讲了一堆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大爱在爱里众教归一。这个就是用如果金先生的话讲，可能是某某一天啊，耶和华的知识啊，耶和华就是爱呀、啊。耶和华这个词是我们中文翻译叫耶和华，好像是姓耶一样的。其实如果我们不理这个中文的翻译，你就知道它叫存在，啊，它就是，它你可以说用个爱字来代替它，就是爱的知识或者爱的教义会充满全地，啊，是一个意思，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就好像所有的不管的你的相信的东西可能不同啊，但是你最终记得一定归到结果。归根结底，一定是耶和华，或者叫耶稣。我们现在叫耶稣，耶和华耶稣就是一个人嘛，对吧？一个神，独一的神。但是对神，我们是没办法认识的。我们不要去期望我们能认识神，是不可能的啊！因为是一个无限的有限，怎么认识？我们唯独能认识的就是神的使者，那耶和华的使者，对吧？跟摩西、跟亚伯兰显现，后来呢，直接到人间啊，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啊，然后又把人的东西又恢复到荣耀化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耶稣，我们只能认识耶稣基督，啊，而且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不要认识他以前还没有得荣耀的那个，哎，那个我们概念放下来，因为那个是玛利亚的成分还在。好，我们就回到，对吧？回到这个，神性之人的耶稣身上。然后王磊问我可以喝点酒，喝点酒这个不冲突啊，喝点酒又不是做坏事，啊，我们是，要不葡萄汁不就葡萄酒嘛，对不对？也叫葡萄酒啊，啊，这个没有。不叫坏事，喝酒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哈。包括以后我们如果说再往前走学的话，慢慢的你就会明白，你要在爱里面听耶稣的话，听主的诫命，守诫命的话，是不是太在意啊？我们所说的啊，能不能吃牛肉、吃猪肉啊？啊，就好像伊斯兰教说不吃猪肉一样的啊，我们就会明白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就像你说的，我能不能喝点酒啊？对。你如果在伊斯兰教是不可以的，肯定不可以的，啊！但是这个事实上跟我们主的这种教导是没有的啊。我所说的说诫命，我再浓缩一下，简单一点，甚至我可能不讲10个，啊，我讲后面几个，啊，因为前面几个诫命是讲爱神的嘛，爱主嘛，对不对？后面呢是对人讲的，就在人这块说的，也就是，啊，对人而言的哈，就是不去杀，对吧？不去偷盗，不去奸淫。啊，不做假见证，不去贪什么什么，你把这几个，我用我的话哈，用我通俗的话讲，就够了，你能做到这样就够了，啊，白也好，普也好都没关系，只是不要酗酒，不要醉酒嘛哈，好吗？而且这个也不要上升到道德层次， 更加不要上升到信仰层次。啊，我们所说的，啊，直白点讲，就是人之所以会犯罪，不是指这些方面，是指你在偷盗、奸淫，对吧？杀恨、贪婪，作假这等等方面，以及外在的，以及里面的意念，其中有些东西是最明显的，遗传来的，对不对？是最明显的。OK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10点钟了哈，我们再见。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行我们的使命，传播，让更多的人进来。然后有一点，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如果有，比如说你所在的那个小组，你想更多人进来听课，然后又因为好像听课要钱了，对不对？报名费，我可以都报销。我们叫报销叫什么？就是有的人你觉得他可能在意这个，你可以说不用的啊，不用的，我请你怎么样哈？你可以把他的号码告诉我，我来帮他买都行，我来，或者说你帮他买，或者他自己买，我把钱退给他都没问题，甚至已经报了名的，我们叫同学啊，或者是我们的这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有经济上或者说觉得不值这个，我们都退给他，好吧？那个我们两个，我们几个同工也知道这一点，好吧？OK，那我们就这样，再见。